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信友堂，来到宣教部啊这里来跟大家有分享这样子。那我们啊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家人好了。对啊，这个是我们在西雅图的家。完之后啊，在这边的是我们的老大儿子。对，这个啊，我们的儿子。隔壁的是我们的媳妇。那在隔壁的是我们的老二，那那边是我们的狗狗，对啊，所以他们都住在美国这样子，所以他们都长大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啊比较有自由，可以到德国去学校，对。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在德国的事工。不过在这个讲之前，可能还是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这样。圣经我们会从我们看到从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0节，对吧？像现在在我们在那边，许多人现在圣经大概都是用智慧型手机，哦，我们也要跟着他时代。不过呢，用得很辛苦，因为有的时候手忙脚乱。我们从18节念到20节，我们翻到的话，请大家一起同声来念。从18节开始，请。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好，我们这边念到这边，就是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在海，我们去宣教工厂，我们最主要的，我们就是要得人如得鱼一般。那在这里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说，耶稣在呼召彼得跟安德烈，叫他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请问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正在做什么？正在下网打鱼。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很跟他们就是说很切身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呼召他们。我想我们的主在呼召人的时候，他主要看的是什么？你们这样有没有一些概念？就是说神呼召我们最主要就是说他是要主会怎么会如何把他的事情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在圣经里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讲，就是如果大家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那么神也会把大事托付给我们。因此呢，我们今天从这简单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是在打鱼，而且我也相信他们在打鱼的事情上面是忠心的，帮着他们的父亲在打鱼。我所要提的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谨记，在我们每一件我们所从事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愿意在小事上面忠心，那么我也相信神也可以把他的国一些这样大的事情他可以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个人觉得我实在是没什么用，我也个人也觉得我实在是年纪就是看我孩子都结婚了，然后说现在要去跟这一些留学生传福音，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我也实在是没有把握。可是很奇妙，就是有一天我走路，那个时候我在台北上班，2005年，8年前吧，就是走路上班的时候，哎，突然间里面有个感动说去念神学院，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我到了学校，结果上网一看，哇，今天是华神延伸制注册的最后一天。啊，我想说，哇，这个倒是里面这个感动是一个催促，是一个提醒。那我就 登记了，然后看到他推荐两门课，就是那个网站上面他推荐两门课，一门是启示录，一门是旧约概论。旧约概论是网络课程。那这个启示录呢，是吴宪章老师开的。那吴宪章老师呢，在我们的第一堂课他就跟我们讲，他说那一年他是刚刚好从他的视网膜脱落的毛病里恢复过来，所以他是抱着这个不是100%的健康来教我们。他说你们是100%的人，而他说我只有60%可以在这里侍奉神。他说我多么希望你们都能够起来，能够来代替他，能够来侍奉神。他不但这样子讲，他还流泪的讲。然后我们下了课还走到门口跟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握手，然后每一堂课在结束的时候都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能够献身，我们可以全时间。我以前在延伸制上课，我以后在延伸制上课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事。那我当时就有一个深深的感动，神是借着吴老师在对我呼召。那第二门课呢，是旧约概论。那我们在家里就是有空的时候上网去读就可以了。可是我们有一位网络导师，一学期要见3次面，第一次是开学，第二次期中考，那最后一次呢就是期末考啦。那我们这位网络导师呢，是从德国回来的宣教士，是李衍阳牧师。那他是从德国回来，那他第一堂课就只是告诉我们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然后就大家彼此认识。到了期中考的时候呢，就是考卷发下来，我们答完了他收回去都没事。到了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他把考卷期末考的考卷收回去之后，问我们说可不可以留步，他想把他在德国的工作向我们做一个介绍，就像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德国的工作一样。那他介绍完以后，他就问说有谁有兴趣可以留下来，左右一看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那我就问他说我可以做什么。那他就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念完一个学位，因为德国是一个很重视这个文凭，或者德国是很重视这个资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要取得签证必须要有一个学位。所以我回家以后，我就跟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去德国。照以前的经验，我如果这样讲，他一定会否决或者有什么这个反对。可是那一天很奇怪，他说哦是这样子啊，那就没有下文了。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就是他可能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者什么，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这样子一步一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我完全辞去了工作进入华神，然后2009年华神研硕毕业。今天很高兴看到好多位华神的同学还有学长，秉宏这些都在这里。那神学院毕业，就像刚刚戴牧师说的，我们2010年加入内地会，去到了这个杜伊斯堡，就是我们这边写的，这个是鲁尔工业区那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会去到鲁尔工业区，一开始我也不清楚，等到我们去了以后才晓得说德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国家。它那里的大学教育是免费的，最多象征性的收费500欧元一个学期。这个我们从美国来是简直觉得说这是没听过，怎么可能是这么样的便宜。可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呢，就是像那个鱼群一样，一群一群的来到德国。像我们今年初，我们听说有170位是透过一个项目来到我们那边读语言班。那这个只是一个项目，那另外还有其他的项目。所以我们那一个城，那一个那里的 就是语言班，光语言班就有四个之多，我刚刚讲的是最大的一个，就170个新生，然后如果他们通常是念一年的语言，所以光光语言班的学生大概就有几百位，那另外加上这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过来，直接可以过来念硕士的，念学士的，这个加起来就多了，所以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城大概总是有几百位，我们那边可能多一点，有个500到700，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统计，只知道说每次在这个捷运上面我们总是可以遇到中国人。那除了这个德国的学费是不用付钱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费他们可以靠着打工能够获得，在德国呢一个礼拜可以打工20小时，这是政府规定，而一个小时最低工资是8欧，比我们的最低工资似乎要好的一些，所以学生很愿意能够来到德国，那他们政府也愿意发这个入学许可给中国来的学生，所以为什么我们才晓得说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厂。那在美国你会看见那些留学生通常都留在美国继续好像生活或者工作，可是在德国他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最近他们鼓励留学生可以留下来，所以是毕业以后可以有18个月的签证，就是说继续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学生然后找工作的这样的身份可以留18个月，可是德国的工作不好找，所以我们估计大约是50%的学生是会回到中国去，像我们这一次来呢，我们大概这个月中希望能够成型，我们会去上海看我们的留从德国回去的，而且是在德国信主的，是在我们那里我们所侍奉的有3位复旦的学生，复旦的 MBA 商学院的学生交换到我们那里去，然后都在我们那里，然后每次大概来一位，所以接连3个学期就有3到4位，其中有3位决志，然后应该2位已经受洗都在上海，1位刚刚回去，所以我们这次要去看他们，另外还有2位是从成都来的，那他们也是在他们的在这个先生呢是在那边念完书的几乎是要离开之前才来到我们查经班，然后决志受洗回去，然后太太再来看他也跟着一起受洗。我们常常看见许多的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是一种海归，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就是看见这些人在海外得到了救恩，然后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救恩带回去，因此我们才明白说为什么要把我们派到像鲁尔区，鲁尔区其实是一个工业区，就像诸位如果是仔细讲有点像这个桃竹苗这样，当然咱们桃竹苗是相当不错的地方，德国的鲁尔区其实是更像美国的五大湖区，真的是一个蓝领阶级的地方，那一些留学生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呢我们教会里头80%都是学生，所以他们需要宣教士，需要差派传道人从台湾差过去。好，我大致上就是介绍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刚刚也介绍了过我们的家庭，这边呢是刚刚戴牧师也有讲说从他上个星期在亚特兰大跟范大林的哥哥范大胜夫妻长老在亚特兰大他们有一个会议，甚至说是一个有2-3天的会议，在这个 亚当斯这边有分享，可是范长老这一天不在这里，这是我们德国华人教牧同工大部分都在的，我们照的一张相，这样有德国人，有美国人，这里也是德国人，就是德国人、美国人也都在那里做华人事工。那从中国大陆来的有这一位是我们的同工，他是我们那里的牧者。我们还有其他的中国大陆来的，这位王柏传道是中国大陆来的，还有这位刚传道是中国大陆来的，最多的是香港来的，吴牧师在汉堡，那这一位是在斯图加特，还有这一位是在汉诺威呀，就是整个，我主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整个德国有多大，就是刚刚说了差不多有10万个华人在那里，我们估计可能是要高估的话，大概就是将近10万人在德国有这么多的华人。然后所有的传道人除了这里差不多30个以外，再加上那些没有来的，通通算起来大概50个上下。你不要以为多，我们听说真理堂，我不晓得信友堂传道人多少，真理堂所有的传道加干事总共有多少人，大家知不知道？全职的不晓得，60位。我不晓得信友堂应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目，没有这么多吗？信友堂全职的30个，是真理堂有60位。那我只是说在德国我们那里有10万个华人，如果说低一点大概也有个6-7万，然后我们的估计说德国那边大概是有4%会上教堂，所以如果说是10万人就有4000人，大概也有7万人，也有差不多3000人，3000到4000个基督徒站在全德各地，就只有差不多50位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常常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要收的庄稼多，这个工人少，而跟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有的时候也是说是工人的数目不够，我们常常会限制了那个工作的发展。通常信友堂我相信比较灵派一点，真理堂呀，当然他们也是信产持守福音，只是他们可能比较他们的看见是另外，就我所知，他们就是一般我听到的就是说，偏灵恩一点的教会，他们是会先有工人，再有工作。那在福音派的教会，是工作多到你受不了了，才会再去考虑增加工人。我们在德国，我们看见的就是，其实工人真的是要收的庄稼多。这个让你的工人确实是不够。这个是德国的地图，我是借那个范长老他的地图，我们还没有画自己，因为我只去了3年，范长老在那里差不多快10年。他们的看到的这一些红的，这一些是他们的牧区或者他们所要管理的，这一些都有一些查经的据点。我们最近常常讲说，一个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他给你去管几座城，10座城，这是范长老他们管10座城，是红的，已经标出来了。我们在罗尔区那里，我们管理几座城呢？我们那个内地会的团队，我们管理5座城。我常常觉得这个圣经讲的真的是很奇妙，就是这样子，你去了，你就要跑5座城。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工人少，所以我们必须常常要跑来跑去。这是其中的我们管理的一座城，这样。本来是一位德国的宣教士在那里带领查经班，他带领的时候大概聚会，我们刚去的时候接他的时候大概有10位或者多一点。我不是说我们带的怎么样，神在过去2年真的是带了更多的中国人来到德国。那一位德国的宣教士呢，他因为赵伟文牧师回到台湾，所以那位德国宣教士就到了法兰克福
去帮助那里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在到了这个福音点。现在呢，我们差不多人数已经差不多，已经多的话，我们最多到了27位来聚会。那都来的话，应该是超过30个这样。我们城里头应该，我是觉得有500位中国人，所以30几位，我觉得实在这个要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可是现在问题严重，什么问题呢？我们煮饭的电锅太小。是要换，可是就是不晓得去哪里买的那个地方，就是很多这种资源想不到，这些原来买电锅我们不知道哪里去买电锅，这样去煮饭。那这一个是90后的一个学生，是我们祷告来的，因为我们常觉得说我们的年纪，我们实在不晓得怎么去接触那些学生，怎么样有好的切入点，所以我们就祷告说，神啊，你可以带这些信主的来我们团契，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然后呢能够来能够接触其他的。哎，神真的听了我们的祷告，这一位他是在阿肯那边的联班学制信主，然后转到我们路易斯堡大学。可是来了之后呢，一个月以后他又转回阿肯去了。可是就在那一个月，我们办迎新，他去邀一个朋友过来，结果他的那个朋友呢那天不能来。这一位是他朋友的室友，他的朋友室友说，人家女孩子来邀你去，你答应了去，现在又不去。他说不好意思吧，他说好吧，我帮你去。所以他来了，他来了以后，他接触了，听到了，就是神的话，因为我们都是查经，那他就被神的话所吸引，或者说是被神自己所吸引。结果他来了，他来了以后，现在呢，他又带了大概4-5位朋友来，现在都是稳定的在聚会，他也觉知了。那这4-5位都没有在这一张照片上。就是我们在今年回来之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神真的是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不是我们做什么，就是像我们回来之前一个礼拜，我们就带了3位来决志信主，就在那里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这些人的后面都有故事，我们就觉得神真的是在做他奇妙的工作。这个是另外一座城市，第二座城市纽海那一座城，也是我们本来那位德国宣教士在带，那他离开了，我们就继续下去。可是那位德国宣教士在这里做的是德语查经，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做德语查经，我们自己的德语程度只是到了一个第3级，德语它是划成10级这样。那要念大学，你要通过第5级的检定考试。那我们在那里呢，工作签证呢，必须拿到第3级的检定考试。第3级拿是在菜市场买菜是可以的，去车站买票是可以的，拿来查经万万不行。所以我们去了之后说抱歉，我们来华语查经，就是用中国话来查经。就其他本来想来学德语的都跑光了，所以我们就只剩下3-4位。所以我们重新开始，基本上是重新开始。后面这几位，包括这一位，都是在那里的学者。很奇怪，就是德国的高等研究所，有点像我们这里的中研院，他们那里的最高的研究机构，里面有许多的中国学者在里面做研究，而且是一种交换性的，他们大概1-2年就要回到中国去。我们很感谢神，其中有一位我们没有列在这里，他现在已经转到了美国去做研究。就是我们每一次去那个高等研究所旁边走来走去发传单，第一次去碰到那一位，我们就把传单给他。我心想说，他上班时间你怎么会在外面？他也觉得很奇怪，上班时间你来这里干什么？然后事隔1年，我们再去那里发传单，福音单张去信箱里塞，然后街上又碰到了他。我说奇怪，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也觉得很奇怪，上班时间你们来做什么？ 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只是巧遇一个巧合，结果在他去美国之前他也绝志了，然后我们就因着这样的一些奇妙的事情，就很多他们那里的学者开始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起查经。所以这一个明翰这边学生比较少，比较是学者，还有一些已经做事的或者一些陪读的，他的学生是博士这样。那我们在那里呢工作主要就是要掌握到这个鱼群，就是学生他们的节奏，他们的生活的规律等等，我们掌握住了，我们就晓得什么时候可以来办活动。这个是在校园里头，我们在去校园派单张说我们要迎新，我们有报考的活动。那这一位姐妹是在我们去派单张的前一天，周英凤带她决志信主，她就说我可以做什么。那周英凤说我们明天要去派单张，去派台湾校园杂志，她说我可以去吗？我们说当然可以，她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到餐厅去跟许多人谈，去给把这个台湾校园跟单张给学生，她做得非常好，我们非常惊讶，就问她说哎，你怎么这么有恩赐，我怎么那么厉害。他说哎呀，我在德国，我前一阵子我是在那个珍珠奶茶店去推销珍珠奶茶的。我就想说哦，原来神也可以说你要推销福音就像你推销珍珠奶茶一样。我常常觉得是很奇妙的，神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用。你打鱼的，神就说你要得人，要得鱼一番。那这个我常觉得就是神都可以用，只要我们在我们的小事上面忠心，我们预备了好了，他都可以用。那这个是同大概隔了一个月，有一个香港短宣队，都是去年发生的事情。香港短宣队来到我们当中，那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去到学校，我们在餐厅里到各处发了100份，据说今天晚上我们有福音聚会，欢迎你们来听福音。那这个是晚上的聚会点 ASA， 这个就是福音学生的福音中心这样。我们在那里呢就是办了一个聚会，这是两位短宣队的队员，那周英峰呢就我们就把一个当天晚上的活动就贴在这个公告栏上面，结果左等右等，哎，那些说了要来的人都没有来。哦，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披萨，这些是怎么办呢？所以这两位姐妹他们就说我们好不好就去街上去拉人。我说我们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去哪里拉人啊，这不是台湾啊，这也不是中国，也不是香港，街上没有人的。那他没有关系，我们就去巴士站车站就去拉人好了。好，那就是周英凤就带着他们去车站，那我们就去街上，就是巴士站就拉，一下就拉了4个人来聚会。当然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所以啊，我们的食物终于都解决了。那结果呢，4位我们拉人里面有3位当天决志信主。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很奇妙，答应要来的都有事情不能来，那我们只好去街上勉强人进来。哎，结果一勉强他们也就真的可以接受了福音。所以我们常觉得很多事情是非常的奇妙啊，这就是我们的迎新高考，或者是4月份的事情。那我们在11月我们也会办一个感恩节的活动，我们借着各样的活动把福音的讯息告诉他们。他们当然也很喜欢吃那个火鸡的感恩节的活动。在我们那里呢，我们就发觉说很多事情我们都要自己来，像做海报，这个是其实是从台湾的一个 CD 的这个上面的一个封面还是什么，我们觉得很好，就把它拿来交给学生，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圣诞晚会的特会的一个海报。在那里就是需要有做，就是 工人不够，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弄出来。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办了一个小的在长青班的圣诞晚会，将会有更大的一个圣诞晚会，那个是牧师在处理，所以我们是处理长青班里的圣诞晚会。这个就是说那个马克思普朗克高等研究所那里，那天来了大概有几位两对夫妻坐在这边这个位置，他们非常的有反应。这一位呢是陈坤华博士，他是我受洗的，我信主的时候，我信主大概二十几年前，他是我的辅导，非常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们在那里呢，我们是需要各样的恩赐的配搭，所以就邀请他从他到德国其他地方去讲道，我们就邀请他过来来布道，所以那一天呢也相当的有果效。当这些人受洗归入主，就是然后他们应该有一像这一位已经回到北京，那这里面我们每年总是会有大概至少一次，平常是两次，每次受洗呢都是十来位。那这个时候是因为他们两个要回中国，所以我们没办法，没有去借得到，因为德国他们是用点水礼，那我们教会是要用浸礼，所以只好把他们放到河里头去洗，那我们就没办法，就只好陪着他们到河里头去洗。这样当天一直下雨，我一直以为说今天大概洗不成了，可是后来想说我们祷告吧，就祷告完他们就是雨停了赶快出来，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撕完洗又开始下了。这样就是那么短短的大概一个钟头或者是三十分钟，这个呀相当的理想。那有很多的像我们这次我们那两个福音点，我们会办一个福音生活营，大概三十来位，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跑去一个德国的农庄，在那边一个晚上一个人是200块台币，不是欧元，所以在那边其实德国生活费并不高，我们两个人租一个公寓二十几平的公寓相当不错，也不过才台币18000一个月，所以我常觉得这个欧洲的生活水准其实是跟台北是差不多这样。那在这个生活营里面，大家可以就是本来有相当多的一些我刚刚说他们邀请来的，我有一位这一位就是说是代替他室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所带来的这一位是他带来的，这一位也是他带来的，就是呀，就是这些后来现在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陪伴的对象，都很稳定的来查经。我们发觉说只要我们陪伴的够久，80%都会受洗。常常到了差不多一年过去以后，我们发觉说怎么没有几个慕道友剩下来，因为大概都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们要赶快要出去招兵买马，所以每年就这样巡回轮回在巡回这样。那有一些人我们觉得说很好，可以成为同工，所以我们就会送去我们的同工训练营，这个是周学信老师在那里，我每年大概都是不要不就是华神的老师来，要不然就是香港，那今年是郭宏彪老师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帮我们训练我们的同工，这些都是有可能成为同工的全德国的这些华人，我们会聚在一起。那一年我是主席，今年我会是总务，这个我才做宣教士，今年刚刚第三年，就是马上要投入侍奉，非常的需要工人在那里。那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图书馆侍工，因为我们租的是美国青年会，是我们的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书呢只能存放在家里，然后每个主日我会拖一箱子的书带到教会去，那这箱子的书呢弟兄姐妹们都很期待，因为如果说我们把书就放在教会里摆在架上，通常都没有人去借啊，也没有人会去看的吧。可是如果说我们拖了一箱子的书去，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总是会放几本新书在里面，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会把一些新书寄给我们，我们就会选一些新书摆在里头，然后每一次呢我们把它摊在桌上，摊在桌上跟摆在架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摆在桌上以后呢，他们就会有觉得说，哎，可能有新书，就会过来看看。然后周应凤就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然后他就会讲他的需要，然后周应凤就告诉他说，这一本书对你有帮助，那他就会拿起来一看，哎，是不错，就借回去了。所以去年我们整整一年有1000个，英文叫做 transaction， 就是1000个，就是说借书的记录，这是我是觉得相当的不错。然后呢，他们借了书以后又会转借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看，所以事实上远大于这个1000本这个借书记录。所以我常觉得能够看好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晓得这个20公斤的一个袋子，在冰天雪地要这样子拉着20分钟到火车站，相当的累呀。不过呀，那一天呢，我们借出去特别多书，所以回来的时候很轻，所以还好。我们在那里也很喜欢玩这个，就是拼图。这是1000个 piece， 有1000个的这是拼图。我们有2个床，沙发床在我们的客厅，都是招待学生用的。所以这个下面有一个未完成的拼图，那个也有一个未完成的拼图。学生来了就把它拖出来，他们很喜欢玩。然后这是完成图，我们常常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幅拼图。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宣教士，我们常常就是在找那一个拼图，找那一块，找到了，有的时候常常就是有一块，你就不晓得在哪里，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哦，高兴的不得了。难怪主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铜板不见了，打着灯笼去找，有一只羊不见了，就是打着灯笼去找，找到了的那种喜悦，那真的是相当的好。我们也告诉他说，人生你就是要找到，然后找到你自己的位置，就像拼图也一样，我们如果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然后拼对了，最后我们就是一个可以，一个位置对了，我们就可以发光，这个真的是光啊。这德国的拼图是可以放 LED 的这个灯泡上去的，对呀。好，在这里呢，我们是告诉所有的人要回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会遇到一些许多的一些状况，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即使信主的弟兄姐妹在台湾，也会遇到一些家里头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告诉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用我们敬拜的人是要在真实和诚实，是不是？还是要在灵跟诚真真实里来敬拜主？所以我们就告诉他们说，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要 be true， 或者说 be honest， 就是我们要真实，告诉人家说我就是基督徒就可以了。这样，所以我们说，你去任何的公司，如果人家问你说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就说，如果你要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还愿意雇你，那就没问题了。因为我们晓得很多公司里面一些，就是说处理一些事情，是跟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些原则是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告诉他们说，真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说要求他们是在一个心灵里面要来，每天要来敬拜我们的神，要一个在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灵的里头，我们不论是读经，不论是祷告，我们都要进到灵里头去。然后呢，当然我们也要有好的教会生活，然后我们就会在这年头，就是说一定要在脸书啊什么的，这个 email 啊 Skype 啊，就是我们一定会跟进这样。所以这一个是目前是这一部分的工作，都是周应凤他在这方面特别有恩赐。我也不晓得他怎么在这个每天，你只要看到他都是在那里用他的 iPad 上网跟这些他的小羊们这样聊天。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祷告的是，说的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再有一座城，不能说是 another city， 应该是 one more。 我们常常祷告今年我们看见就是说可不可以给我们去第三个点，我们可以去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高兴。那那边其实也有很远的地方也就跟我们有一个呼求，就是说能不能回台湾来告诉这里的弟兄姐妹他们那里需要传道人，虽然他们只能供应这个传道人的住宅，其他的部分生活费的部分可能这个传道人要靠着差会或者靠着怎么样，就是他们多么希望能够有一位全时间的同工能够到他们的中间，在这里的呼声，这样的呼声常常可以听见。所以我们的 request 就是说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工或者宣教士能够来到德国，因为真的是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少。而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大使命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所教训你们的也教训他们来遵守。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我们的逐日学的事工，这也是我是深深的感受到我们要好好的去传讲神的事工，然后我们不只是传讲，而且我们要遵守，我们要把我们的所知道的能够活出来。在那里好像说很多的人信主，可是信主以后生活里头的问题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圣洁这个部分，不只是我们要教导他们，同时要叫他们遵守行道是一切的根本。好，我想这个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还给詹姆斯。谢谢，要分享一下，不要分享一下。好，我想虽然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有可能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有问题可以问问题吗？可以哈。好，或许有两个问题是觉得非得问不可的，可以举手，快问一下。
所以在那边啊，对不起，谢谢那个主教授。所以其实，在那边的工作就是说，你有搭配一个教会，然后你自己有查经班，然后周末的时候就带学生一起去聚会这样子。
对，谢谢。就是我刚刚没有把那个交代的很清楚，我们是跟另外一对内定会的宣教士同工。那一对宣教士呢，他们是负责一到两座城，可是他们主要是负责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包含了我们五个聚会点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一些聚会点是当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负责。那我们的呀。主日的话就是大家都会去到同样的一个我刚刚说的是一个青年会，美国就是 YMCA 那个地方的场地，我们是下午的聚会。
刚刚好像
就是
这样。
我想那你们需要的同工，你们会接纳比如说去半年到一年这样的类似短宣或中宣加入你们的团队吗？然后你们比较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同工？
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刚刚那位范长老就是范大林的哥哥范大胜长老，他们本来他们的看见是说是从他们是从希望从美国，他们希望因为那个时候在大概几年前美国那里到都是免签证，现在台湾去也是免签证嘛，是不是？所以很方便的，所以应该是一样。他们的概念是希望说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是一些成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可以来三个月这样。然后因为三个月就之后一定要离开嘛，这是欧盟的这个规定，然后要离开三个月之后可以再回来。所以当时这是他们的一个看见，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个 model， 叫做 business model 这样。那可是试行了两三年下来，他们现在决定要放弃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们需要的是要长圈。那我们也明白是长圈的重要，可是长圈之前当然我们是觉得说短圈可以能够帮助一个人可以发现说这是不是适合，所以短圈的话是可以安排，那短圈的话应该就是差不多2到3个月这样，可是我们需要的人是属于长圈的，长圈意思就是说大概3年至少这样。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就不敢问。好，我们一起